深圳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很高兴我们又能在这里相聚。我很高兴神今天指引了你的脚步，立定了你的脚步来到这里参加这次聚会。今天圣灵给了我一个特别的内容，应该会对大家有所启示。神是在我开车的时候把这次讲道的主题给我的。不久前我开车去教堂，我前面的那个车开得很慢，我感觉司机可能不太认识路，到了每个路口他都会把速度减到最低，犹犹豫豫的。快到教堂的时候有一个红绿灯，我远远的看到是绿灯，但是果不其然，这个车磨磨蹭蹭的，结果绿灯变成了红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如果你本来不需要等的，两分钟的红灯感觉上就像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红灯变了绿灯，但前面这个车还是不动，我忍不住就想滴滴滴滴滴滴狂摁我的喇叭。但是圣灵告诉我，我不能在离教会这么近的地方这么没礼貌。圣灵说，你知道有多少次你在绿灯前面停着犹犹豫豫不知道往哪儿走，还记得我是多么温柔的对你的吗？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请弟兄姐妹们起立，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讲的经文在诗篇的106章，诗篇的106章7到12节。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斥责红海，海便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他斥责红海，海便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他斥责红海，海便干了。我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红海绿灯。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每个人启示和及时的话语。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刻站在红海面前。我希望你的灵可以帮助我们怀一颗顺服的心，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让我来把故事讲完。我刚才说的那辆车，你们猜他后来去哪儿了？他们一拐弯进了教堂的停车场，在教堂里就坐在我们前面。幸亏圣灵让我别去敌他们。言归正传，分开红海毫无疑问是以色列人公认的在他们国家历史上发生的最伟大的神迹。以色列人至今庆祝这个节日，想想看也确实值得庆祝。红海的平均宽度超过200公里，最深的地方超过3000米，所以不要去跟以色列的其他水域相提并论。包括后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的约旦河，也都没有办法跟红海相比。红海无论从地理的角度，从对以色列人的影响，还是从象征意义上看，都远远超过圣经中以色列人渡过的任何其他的水域。要知道当时有上百万以色列人需要有秩序地渡过红海。圣经说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有60万男丁，当时之所以只属男人不属女人和孩子，是因为每一个男人代表了一个家庭。其实60万男丁约莫就是60万个家庭。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圣经说他们开枝散叶的程度让埃及人感到害怕，所以每个家庭平均人数不会太少。就算每个家庭有4口人吧，以色列当时的人口也超过了200万。200万人，如果10个人排成一排，排成的队伍有100公里长。弟兄姐妹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浩浩荡荡的队伍扶老携幼的走在两边几公里高的水墙中间，穿过红海，是一个多么壮观的景象。网上有很多文章研究红海是怎么被分开的，有个大学甚至做了一个计算机模拟， 说需要每小时100公里的风速才能把红海吹开。我觉得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庸人自扰去研究这个。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完全不受任何物理定律的限制，因为所有的物理定律都是他设计的，是他放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所以他也可以随时超越这些定律。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可能根本就没有一丝风，神只是给以色列人临时开了一个绿灯，他要分开红海不需要风来帮忙，他只需要说一句话，转一个念头，海浪就会止息，海水就会退去，道路就会开辟出来，保护就会降在神的儿女们身上。不过我相信每一个亲身经历这个壮举的人，每一个从上千米高的海水中间走过的以色列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神在那一天为他们所做的事儿，不会忘记神那天为他们所开的绿灯，以至于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都不停地传讲这段过去，把它反复地写进圣经里。比如在《使徒行传》中，斯提凡面对犹太长老会也谈到了这段历史。在《哥林多前书》里，保罗也提到了红海，他把以色列人渡过红海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和我们在水中受洗成为新造的人做对比。保罗做的这个比喻是当时渡过红海的人绝对想不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给红海不断赋予更多的意义。在《哥林多前书》里，保罗甚至都没有说出红海的名字，他只是说海，所有的人就都知道他说的是哪个海。这说明渡过红海有多么的重要，这说明这是以色列历史上多么重要的一个成就，多么重要的一个神迹。以色列有很多海，有加利利海、死海、地中海，但当他们只说海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是红海，他们知道神必须带他们穿越这个海，才能把他们带进真正的自由。神一心要给我们自由，这对神来说非常重要，就算要分开大海，他也要给他的孩子们自由。这听起来感觉是不是很棒？不过后面的感觉就不一定这么好了。就算他要结束你生命中的一段关系，他也要给你自由。就算他需要允许你的生命中遇到一些痛苦，他也要给你自由。我说的是有圣经依据的。我们都知道保罗所说的肉体上的刺。哥林多后书中保罗写道，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保罗说，我不想告诉你们这具体是什么东西，我们就叫它肉体上的刺好了。保罗说，我有一个代祷的请求，魔鬼通过这么个东西来攻击我，我求神把它拿走，但是神希望我能够自由，能够摆脱骄傲的束缚，好让我能自由地领受恩典，所以他没有拿走我希望他拿走的东西，他坚决地要让我得自由，所以他拒绝了我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做笔记的话，可以把这写下来，神一定要让我得自由，神觉得这比让我感觉很舒服更重要，比让我觉得我自己是对的更重要，比让我觉得开心更重要，他下定决心要让我得自由。这是今天圣灵让我告诉大家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神会得到他的荣耀，神会得到他的荣耀。人可以抗拒，人可以阻挠，人可以抱怨，人可以犯傻，但是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在天父的荣耀里。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神会得到他的荣耀。如果他在以色列的军队中找不到一个战士敢去打歌利亚，他会派一个牧羊人去军前送饭。神会得到他的荣耀。这个没有行割礼的非利士人算什么东西，岂能让他羞辱永生神的军队？你遇到的挑战可不仅仅是你的事儿，这关系到他的荣耀，这关系到他的名，这关系到他的力量，这关系到他的名誉，这关系到人对他的信心， 神一定会得到他的荣耀。如果这意味着他需要让风浪停息，让风浪闭嘴，才能让你相信他是主，他会带你驶过风浪，让你看到他的能力。我们想躲开风浪，但是神不会让你躲开所有的风浪。如果只有风浪才能让你看到他的荣耀，他会让你知道，你的人生不是靠着天气预报，不是靠着阳光普照，你在生活中要依靠的是神的荣耀。他从钉痕的双手得到他的荣耀，他从钉子穿过双脚得到他的荣耀，他从肋旁的枪伤得到他的荣耀，他挂在两个强盗中间得到他的荣耀。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为了让神得到他的荣耀。即使现在我也知道我会看到他的荣耀，但是在神得到荣耀之前，我们要做一些工作，因为神通过他的孩子们得荣耀。当我读到以色列的众民穿过红海的时候，我不但可以看到两边笔直站立着的海水，我还可以听到法老的战车从后面追上来时发出的隆隆声响。你知道吗？你马上就要进入一个更新、更好、更蒙福的境界的时候，也是仇敌最凶恶、最张牙舞爪的时候。不过，我不只听到法老隆隆的战车声，我还听到神在我后面摁喇叭的声音。神在朝我摁喇叭，告诉我赶快往前走。你已经在这个地方太久了，在几代人被埃及奴役压迫之后，你要往前走。是的，有些问题曾经让你的父母挣扎过，让他们的父母挣扎过，甚至让他们的父母的父母挣扎过。无论是贫穷、疾病、引证、错误的观念，无论是什么，神说，别让这问题再拦住你了。我已经为你开了绿灯，也许你不确定你要去的方向，也许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地方，但是在寻求我的路上，你要有信心。看到绿灯，你要敢于往前走，相信我就在下一个转弯处等着你。因为我看到了我的子民的痛苦，我要在你的生命中做点什么。大卫写诗篇106篇的时候，已经是500年后了。他在追思神为他的祖先行过的神迹，追思神对他的祖先的教导。大卫写道，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等一下，这句话给了我一些启示。我一直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悖逆，但在我心里，我一直是把红海跟信心联系在一起的。走进波澜壮阔的红海，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过这么大的信心，而且是那么长的队伍，那么多人，我都没有信心开车上三环。我觉得走在几公里高的巨浪之间，需要了不起的信心。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到了红海，他说，因着信，他们走过了红海，好像走过旱地一样。埃及人也试着要过去，就被淹没了。所以一提到红海，我首先想到的是信心。但是，当大卫回想这段历史的时候，他没有写我们都知道的以色列人的悖逆。天哪，我们每天都要吃着玛拿吗？妈，我们今天还得吃玛拿呀。这不是你当初祷告得来的食物吗？神哪，我今天还得去上班吗？这不是你当初祷告得来的工作吗？但是大卫没有写这些，他把焦点定在那个重要的瞬间。以色列人刚刚看到过神大能的手，刚刚看到过神降下石灾，把尼罗河变成血红色，让他们满载埃及人的金银离开，足够补偿他们为法老工作的时候没有得到的一切。在那个他们本来应该庆祝自己的自由的瞬间，诗篇106篇写道，他们悖逆了神。所以请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回过头去读出埃及记的这段记录，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悖逆了神。让我们从出埃及记的13章7节开始。法老让人民离开的时候，虽然非利士的路很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看见征战而后悔，就回埃及去。只有神真正知道 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迎接挑战？下一节写道，所以神领人民绕道而行，走旷野的路到红海去。这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遇到红海。我们经常会想，为什么只有我要经历这么多？为什么这些事儿要发生在我的身上？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千万不要扮演神去回答他。神只是通过这个来测试你的信心。你怎么知道的？去关心你自己的测试吧，别去看别人的卷子。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经历你现在经历的，但是也许神会在今天通过这段经文给你一些启示。圣经说，他们之所以要面对红海，是因为不这样的话，他们会遇到征战。这些征战是他们在渡过红海之前打不赢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所以神没有给他们绿灯。绿灯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准备好了，你可以前进了。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准备好了，神给你的却是红灯。我们说，神呐，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坐更高的位子了，我准备好挣更多的钱了，我准备好住更大的房子了，我准备好有个更大的影响力了。你真的准备好了吗？你真的准备好更高的职位带来的更大的欲望、更大的骄傲、更大的野心、更大的风险了吗？你觉得马某准备好了吗？只有神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真的准备好了。圣经接着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都带着兵器，他们看上去准备好了，他们在装备上准备好了，但他们的内心没有准备好。他们装备好了，但是没有准备好。神说，如果他们现在就去打仗，他们会逃回埃及去做奴隶。你猜怎么着？神说对了，等他们渡过红海，真的到了迦南地，等他们看到了那些迦南人，还没打呢，他们已经吓破了胆。他们说自己是蚂蚱，把对方看作是巨人，他们不愿意去战斗，他们没准备好。他们穿着打扮像是准备好了，他们外表看上去准备好了，他们在朋友圈里说自己准备好了，他们跟同事们说自己准备好了，但是他们实际上没准备好。只有神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准备好了。有专家说，我们看到绿灯，荷尔蒙分泌都会不一样。专家什么都敢说，所以我可以把什么都赖在专家身上。但是神给我们绿灯的时候，我们至少都很开心，这是真的。来吧，主啊，给我一个绿灯，我想要我的收获，我想要我的祝福，我想要我的波阿斯，我是有深度的基督徒，我读个路德记。但是神可能会说，我不会把你肉体上的刺拿走，我要留下来，让你不飘飘然，让你能脚踏实地。我不会挪走红海，我会把你挪过去，穿越红海，而且我还会派埃及人在后面追你。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这样，你会走回头路，挂倒档，开倒车。弟兄姐妹们，红灯是什么意思？你们都考过驾照没有？红灯是什么意思？停。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黄灯是什么意思？对，是猛踩油门的意思。我知道你们是怎么开车的。有多少人是考过驾照的？还记得你们刚拿到驾照的时候吗？是件很兴奋的事情，对吗？值得到餐馆去搓一顿庆祝一番，对不对？我们都有自己拿到驾照之后的故事。有一次我们一个朋友拿到驾照请我们吃饭，大家就开始讲自己拿到驾照之后的故事。哎，我拿到驾照之后去哪哪哪了，我刚拿到驾照就开车撞了个什么东西，这是我吃的第一张罚单，哈，那次我差点从山上掉下去，是不是很搞笑？玛利亚有一个亲戚拿到驾照之后开车出去，发现红绿灯都装反了，怎么一路上红绿灯都背对着我呢？我怎么能看得到是红灯还是绿灯呢？他一边开一边想，嘿，你说怎么所有的信号灯都装反了呢？因为他不知道有单行线，不知道什么叫做逆行，所以他抱怨红绿灯都装反了。你知道我们有多爱抱怨吗？神呐，你跑哪儿去了？神说，你跑哪儿去了？我给你红灯了，我告诉你让你别开过去。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在美国长大的朋友讲他考驾照的故事。 他爸爸开一辆很旧的手动挡的皮卡，把他送到考场。今天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怎么开手动挡的车了。你换挡的时候必须踩离合器，如果手脚配合不好，就会熄火。这件事儿就发生在我的这位朋友身上了。考官上车之后，他挂上倒档要把车倒出来，结果他一挂倒档，车就熄火了。考官对他说：“伙计，你还有两次机会把这车倒出来，否则的话，我们这次考试就结束了。”他很紧张，但是他一挂倒档又熄火了，再挂倒档又熄火了。考官拿起夹子开始往上面写字，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朋友看到他爸爸气喘吁吁的从停车场的另一头跑过来，敲着窗户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我忘了告诉他了，这车太老了，如果开着空调不能挂倒档，否则一定会死火。”他说 ：“Officer， 你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请你再给他一次机会。”考官同意了。等到他关上空调，红海分开了，他轻松地开上了高速公路，做了三把掉头，平行趴车，把车开回了停车场，他拿到了驾照。但是在这之前，他几乎没能把车开出停车场，他几乎还没考试就失败了，因为他爸爸给了他一辆不能挂倒档的车。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的天父阿爸给你的也是一辆不能挂倒档的车，因为神必会成就他的旨意。当神带他的子民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下定决心要把他们带进自由，他要因此得荣耀。但是以色列人做的第一件事却是抱怨。我们现在打开出埃及记14章第10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埃及人代表什么？代表看起来很强大的敌人，代表以色列人的过去，代表他们的生活方式，代表他们熟悉的一切，代表他们过去得到供应的方式，在皮鞭之下每天汗流浃背屈辱地得到供应。而现在他们过去依赖的东西正在追杀他们，在他们面前，他们眼睛所见的只有茫茫的大海，这不是一条小河，也不可能扑腾几下就游过去。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让我来告诉你，你们中有一些人现在就在红海面前。你的红海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对我来说，红海就是我生命中那个我不知道怎么度过的东西，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怎么才能过得去。我很兴奋，我带上了武器，我穿上了 Under Armour， 我买了健身会员，我做好了读经计划，我准备好了，这会是新的一年，一个新的我，我觉得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去应许之地，但是我没有准备好从红海穿过。我以为我准备好了，但是一看到红海我才知道我没准备好。我准备好了收割，我准备好了领受祝福，但是我没有准备好越过这个障碍。而当你遇到第一个你没有准备好的障碍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准备，没有训练，没有专业知识，没有上过游泳课，没有船，没有渡轮，甚至连个小山板都没有。圣灵告诉我，你们中有人最近就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是只有一个你，还是有一万个你，但是神说，你现在正站在红海的面前，而他就站在你和自由之间。神说，在你度过他的时候，神会得到他的荣耀。经上记着，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你要把我们带到这旷野来送死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他们就要离开埃及了，他们马上就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了。但他们一遇到困难，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抱怨，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挂倒档，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回到那个没有盼望的环境里去。他们说，我们宁可服侍他们，也不要死在他们手里。我们都以为红海讲的是伟大的信心，对，这里是见证了伟大的信心，但是在伟大的信心之前，先去看看他们的恐惧。伟大的信心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不管谁告诉你们他祷告多长时间，他进食多长时间，他多么有信心，他多么坚定地相信圣经中的话语，这都很好。但是我向你保证，在他们的见证中也有恐惧的时刻。他让你恐惧了，是不是？你过去犯过的错误让你恐惧了，是不是？你过去没有做的准备让你今天措手不及，让你恐惧了，是不是？他在后面追着你，是不是？他让你想要放弃你自己，是不是？他让你想破罐子破摔了，是不是？他让你想转身回到过去，是不是？但是神不会让你挂倒挡，你不能回去。以色列人想要回埃及去，而且他们开始胡说八道了。他们胡说八道，经上记着，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他们根本没说过，不，他们根本没说过。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从来没这么说过，不信就去看看圣经，他们这是在改写历史。我真的很同情摩西，因为摩西面对混不讲理的人，还得鼓励他们继续去前进。经上记着，摩西对人民说，不要惧怕，要站着，观看耶和华今天为你们施行的拯救，因为你们今天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必须安静，不要作声。这里的必须安静，不要作声，原文是你们只管安静不动。摩西说，嘿，别着急，神会解决这问题，他带着我们来到这里，他会做到的，他是神，他是信实的，他会带我们走过去。他把我们带到这里不是为了把我们扔下不管交给埃及人，你们只管安静不动。摩西说的有一部分是对的，神会为你征战，神不会不管你，但是也有一部分是错的，你不能安静不动，你不能什么都不做。实际上摩西话音未落，神就纠正了他。看下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去吩咐以色列人滴滴滴滴往前走。听到了吗？那是神摁喇叭的声音，那在你里面的行动的欲望是在告诉你，你不能待在这些借口里一直做那个十年前的你。这是神在摁喇叭，滴滴滴滴，大家一起说滴滴滴滴，这是神在摁喇叭。神会给你一声温柔的喇叭，但是如果你要是还不懂，相信我，他总有办法让你前进。这个讲道从神而来，通过我给到你的这个讲道，就是一声温柔的喇叭。因为假如你待在这个干旱的地方自怨自艾，或者抱怨别人，甚至挂上倒挡开倒车，你就见不到那玛拿，你就尝不到那葡萄，你就没有机会打倒那巨人。所以神在摁喇叭，神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你们待在这里，待在你们的感觉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他们当时都感觉很害怕，但是神迹不是在你的感觉里，神迹是在你的脚下，你需要做的是往前走，往前走，滴滴，看到了吗？是绿灯，神给你的是绿灯，虽然看起来不像，虽然你可能看不到，虽然你从来没有来过这里，虽然你从来没有受过训练，但是看清楚，神给你的是绿灯。神会给你开绿灯，但是神不会替你开车。诗篇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神与你同在，但是你要走过幽谷，神迹是在你的脚下，他与你同在，他给你能力和权柄走过幽谷，这是他的恩典。他的恩典不是让我永远不用经历死荫的幽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红海绿灯，因为神会给你力量去做一些离了他你永远做不到的事儿，但是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神会得到他的荣耀，但是你必须向前走，不是去逃避，而是凭着信心而行，不是凭着眼见而行。 你要穿越大海，因为这才是他把你带到红海面前的原因。后面追你的埃及人不可能游得过去。埃及人象征着什么？那些看起来很强大的敌人，你的过去，你之前的生活方式，你熟悉的一切，你过去得到供应的方式，在皮鞭之下汗流浃背的得到供应的方式。神今天让我来告诉你，他给你开了绿灯，你要远离这一切往前走。你知道诗篇二十三章还写了什么吗？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神知道什么时候给你红灯，什么时候给你绿灯。神知道什么时候让你安息，什么时候让你往前走。他使我躺卧在什么草地？青草地，绿色的草地。神是在告诉你，即使是在红灯里也有绿色，他在你停下来的地方也会供应你。你没有得到那个更高的职位，没有得到更多的薪水，没有住进更大的房子，没有更大的影响力的时候，你也有他的供应，你不会缺乏，你可以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与你同在的证据不是一切都得来容易，他带你走过死荫的幽谷，他在敌人面前为你摆设宴席，他带你走过沙漠，他带你走过旷野，他带你穿过海洋。神与你同在的证据是，不管看上去有多难，只要你往前走，他会为你分开海洋，为你在沙漠中开江河，为你在旷野中修道路，他会在红海面前给你开绿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给你红灯的时候，他给你等候的恩典；当神给你绿灯的时候，他给你前进的恩典。他在你最不愿意谈论的事情上给你恩典，他在你装作已经忘记的事情上给你恩典，他在你最丢脸的事情上给你恩典，他在你最大的失败上给你恩典。神给你绿灯的时候，他也会给你保证，给你力量，给你呼召，去穿越你从来没有见过别人穿越过的地方。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聊天，我说神会给你恩典，他会在这方面给你成长，他会在那方面扩张你。他说你别扯了，我都43岁了，我如果现在还不是你说的这样，我永远不会是。就是这种心态让人连停车场都出不来，让人进不了应许之地，离不开埃及。诗篇106章说，他们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如果人不记得神的慈爱，就会悖逆。如果你不记得神有多么爱你，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了什么，你的焦点会变成你自己的努力，你眼前的红海就会看上去波澜壮阔，所以你一定会挂倒挡，开倒车往回走，否则你还能去哪儿呢？但是别忘了，神会得到他的荣耀。你不是看到过尼罗河变成血红色，青蛙到处跑，埃及人的长子一夜被杀掉吗？因为他决心要让你得自由。以色列人在红海背逆了神，我知道他们在旷野背逆，我知道他们在西奈山背逆。记得金牛犊吗？他们围着偶像跳舞，但其实他们还没过红海就背逆了。但诗篇106章接着说，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你不知道他会领我走正义路，因他的名的缘故吗？他们背逆神，但神仍然拯救他们，因他自己的名，为要彰显他的大能。我在想，神会不会把你也带到红海面前，去杀死埃及人，去杀死偶像，去杀死骄傲，去杀死不安全感。他把你带到红海面前，绝对不是为了杀死你。他做了那么多的神迹把你带出埃及，他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替你死，然后把你扔在红海里去死，这不可能啊。他们背逆了，但是经文写着，他斥责红海，海就干了，他带领他们走过深渊，如履干地。看到诗的对称了吗？他们背逆了，神斥责了，但是神没有斥责他们，神为了他们斥责红海。就算你背逆了， 就算你犯了罪，他还是会为你做他该做的。不用像写简历一样，把你做过的所有的事工都告诉神，把为什么你特别值得神帮助你告诉神。他不需要这些，神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才去为你做只有他才能做到的事儿，而是尽管你做了什么，他仍然为你去做这些。尽管你很顽固，尽管你经常犯错，他还是愿意祝福你，给你恩典。他给你的恩典，你的孩子们会传讲，你的孙子辈儿会做见证，尽管你完全不配。我宣告，神给你的是绿灯，不过你必须往前走，是绿灯，但你必须走。我不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恩典，但是神会给你你最最需要的恩典，让你能往前走。但是别急，还有更多。我不知道谁会在这个时间点离开，但是我建议你留下来听神要给你的这礼物。我知道神的灵现在就在这个地方，神的话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我不知道你是谁，在你人生的十字路口亮起了绿灯，你会到达终点，你会成功，你会兴盛，你会蒙福，你会得胜。神说他会在你最大的失败上给你恩典，他会在你最深的需要上给你供应，不是你觉得你需要的，是他知道你需要的。如果那是平安，你就会有平安。他说他要在你最深的需要上给你供应，他说他会给你经历，他说他会给你神圣的力量去攻破坚固的营垒，他会在你里面充满新鲜的圣灵，在牛角里灌满膏油。绿灯亮了，你要往前走。感谢你耶稣，他说他会在最消耗你的人际关系上给你充足的精力，他也会帮助你躲开一些这样的人际关系，好节省你的精力。神会为你做这些，他会在你最顽固的不信上给你证据，他要给你子孙后代可以一直传讲的见证。你可以告诉他们耶稣为你做过什么，神已经为你做什么。在你的红海面前亮起了绿灯，这是神在摁他的喇叭，滴滴。但是你不能静止不动。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恩典的灵，有时候我们会感觉深深的海水在我们面前，敌人在我们后面追赶。感谢你在这样的境况里给了我们绿灯，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更伟大的事，让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大过在这世界里。感谢你透过我告诉你的孩子们不要逃避问题，而是要通过这些问题走进你的应许，在神的同在中充满信心。主啊，你的话语今天降临到弟兄姐妹们身上，你给了我们天上的粮，我们利用这个机会举起我们的双手宣告，有你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踏进红海，我们愿意走过峭壁一般立在两旁的海浪。最后我要祝福那些曾经挂过倒档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走回头路，但是主啊，我看到你跑过那停车场，我看到你把错误承担到自己身上，我看到你说再给他一次机会，给他更大的恩典，给他新的开始。我宣告天父的祝福降临在你们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God ran. The day I left home, I knew I'd broken his heart. And I wondered then if things could ever be the same. Then one night, I remember.Ahead I could see it was the only time, was the only time I ever saw him run. And then he ran to me, he took me in.
son's come home again, lifting my face, wipe the tears from my eyes, with forgiveness in his voice, he said, son,